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旁海水中苏醒，好的神书引导我心求你，我主神的说到我渴慕你，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倾向都在乎你。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我的火，使我与你同情，与你同行，使你荣耀荣尽满我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民祝福在家里，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
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早晨聚集在你的脚前。主，我们从我们的深处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也是大而可畏的神。你向敬畏你的人，你就是慈爱。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你，盼望借着今天早晨你自己的话语，把我们引到真理的里面。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因为我们常常会迷糊，我们常常会错。求你印着你的光照，让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亮光。因此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这个房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四福音对照。我们最近读的一个题目就是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有40天在旷野，但是最后啊，我们已经把前面两个试探交付完了。一个是要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饼，满足主耶稣身体的需要；第二个是要主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 今天我们就开始交通第三个，就是要魔鬼想得着主耶稣的敬拜，因此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来从第一节读起。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奉他。请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好，我来读第五节，要读到第八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那么今天我们说第三个试探，魔鬼对主耶稣的第三个试探，就是他领他上了一个高山。那么马太福音是说是一个最高的山，那我想我们现在最高的山也许是喜马拉雅山或者还更高，那么这个高山是最高，比它可能还要高啊，在什么地方没有讲，说是很高的一座山。你到了这座山上，就可以看得见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而且路加福音第四章是说，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第六节说，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啊，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宇宙，神创造宇宙以后，曾经把这个宇宙是交给一个天使长管理，交给他管理。后来他堕落了，就叫做魔鬼。没有堕落以前，他是一个基路白，所以这一切是交给他的，他是受高的，所以他有权柄。所以他说，这一切都是交给他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啊，我们知道这个魔鬼的权柄现在还没有把他夺去，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还有权柄，那么他就用这个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来交换主耶稣对他的敬拜。他说，你若拜我，好，他要主耶稣拜他。我们知道主耶稣绝对不会拜他，因为主耶稣的灵是圣灵在他里面，主耶稣有人的灵也有圣灵在他里面。因此呢，这是第一这一部分呢，我们看，今天我们就要专门交通一个叫做敬拜的问题，敬拜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个敬拜的问题哈，这个日本人在抗战的时候，日本人统治中国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做法，就是中国人看见这些日本兵啊，就要向他鞠躬。 但是你知道中国人向日本人鞠躬啊，他是外面鞠里头并不鞠，他里头不服他，但是你不鞠又不行啊，对，他里面不服的。所以敬拜应该是里面的事情，不是外面的事情。如果你里面敬拜了，里面愿意敬拜，那你外面可以做出来，里外是一致的。否则你外面的敬拜和里面不一致的，所以首先是里面的问题。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敬拜神是要用灵来敬拜。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4节，约翰福音，我来读好了，因为只有一节。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好，找到了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请我们注意这个圣经的翻译里面，第一个，他小字告诉你了，神是个灵，原来没有个字，就是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原文也没有心字，就是灵字。神是灵，所以拜神一定要用灵拜。我们知道神是灵，就是神没有肉体啊，神不像我们有了肉体，我们因为有身体，所以我们就用鞠躬下跪，这是拜的办法啊。这个什么两个手合在一起做一个仪，这都是外面的拜。那么神没有身体，神也没有魂，这就说神是灵，对不对？所以我们拜神，圣经里讲就要用我们的灵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专门要讲的敬拜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想要多读一点圣经，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用灵来敬拜神。那么我们知道神是灵，魔鬼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对不对？天使也是灵啊。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14节。希伯来书第一章14节，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这里告诉我们，天使是灵，他是服役的灵，服役就是仆人呐、啊，他是仆人的灵。天使是神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加百列神要他，你去报好信息，他就去了。米迦勒，你去给以色列人讲话，他就去了。他是服役的灵，他是仆人的灵，但是天使是灵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天使是灵，神也是灵，但是我们人呢，有灵，有肉体，还有魂啊，人就不同了。那因此啊，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关于我们这个人的灵的问题，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啊，我们读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好，我们这个原来已经说过了，这个圣经的翻译后面有错误。如果按照原文应该这样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魂，不是有灵的活人，他成了一个活的魂了，living soul。 好，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的身体是地上尘土做的，属于土了。那么神造了一个人的身体，有头，有手脚，眼睛鼻子耳朵都造好了，但是这个人不是活的，是死的，还在地上。那么神就要吹一口气，这个叫生气。生这个字，生气的生这个字，就是使他活的气，或者叫新鲜的气。神就吹了一口气，那么这一口气吹给他，是神谁吹的呢？是神吹的，神是灵吧，所以神吹的就是灵了，从神出来就是灵了。所以这一下吹到这个亚当的鼻孔里了，亚当就有灵了。所以亚当的身体是地上的尘土做的，亚当的灵是神吹了一口气，是从神给他的，就是亚当有灵了，这个也叫人的灵了。然后亚当就活了，神吹了一口气，他从地上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了，他就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了，这个就叫活的魂了。所以不叫活的灵，也不叫活的身体，叫活的魂。活的魂就是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魂了，有魂了。魂就是有你的思想，有你的感情，有你的意志。但是人的魂有一点特点，是从神的灵吹进去，把人的灵吹进去以后，人才成了活的灵魂了。啊，这是很特点的，很特殊的。那么因此从这节圣经来看，人就有灵，有魂，有身体了，三样都有了。那么人，神把人造好了，这个人的灵是神吹的一口气，那么这个人的灵还没有罪，没有犯罪啊。所以第二章人的灵还没有罪，人的身体也没有犯罪，人的魂也没有犯罪，对吧？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好了，你看到这个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最后一句，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看到没有？就是要人去向神，看到没有？如神就是要向神嘛。我们刚刚讲了神是灵吧，神没有身体吧，所以不是要我的身体去向神，因为神就没有身体，对不对？也不是要我的魂去向神，神没有魂，神只有什么灵，所以就是要人的灵去向神，懂不懂这个？懂这个意思了吧？哎，所以魔鬼来试探夏娃的时候，就用一个来试探他去犯罪，就是要夏娃有一个人的灵，要去向神的灵了，这就是要人的灵和神挑战了，看到没有？本来人的灵要顺服神，不能向神，你必须要顺服神，要神来管理。你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我们得救的时候都有圣灵住进来了，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做什么？要管理我，所以我就要顺服神的灵了，而不是说我要去向他。魔鬼做的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就是说他要向神，哎，我要，他说我要把我的宝座举在哪里，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你看到没有？他就是要向神。 所以人犯罪不只是思想犯罪，看见那个果子，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也不只是说感情犯罪，这个果子长得很好看可喜悦，也不只是意志犯罪，因为感情思想意志，意志就去折那个果子，思想感情意志犯罪是我的魂犯罪。现在人还有一个要犯罪的，就是灵犯罪了，看到没有，他的灵要去向神了，这个是犯罪了。所以人在犯罪的时候，不只是身体犯罪，魂犯罪，灵也犯罪了。因此人一犯罪以后，灵，人的灵就堕落了，人的灵就和神远离了。那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活到120年。
好了，你看那神就说啊，人既属乎血气，血气就是属乎肉体啦，我的灵就，这个原文不是说我的灵就不住在他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原文说我的灵就不跟他相争了，不与他相争，就是神的灵就不来管你了，你的灵要犯罪你就去犯罪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看见，这里有一个人的灵堕落的过程，犯罪的过程，所以夏娃接受了魔鬼的话，他不但他的魂犯罪了，他的手犯罪了，身体犯罪了，他的灵也犯罪了，因为他也像神。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敬畏神的人，我们不是要去像神，我乃是要顺服神，我的灵一定要顺服神。因着这个缘故，夏娃一犯罪，我们的始祖犯罪，亚当也犯罪了，所以我们人的灵就堕落了。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灵里面就有罪的成分了。那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箴言，旧约的箴言，就是诗篇后面，是14篇箴言第29节。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
好了，你看这里有一个性情暴躁，原文不是性情暴躁，是灵暴躁。灵暴躁，你看，所以这个人的灵一犯罪以后啊，就暴躁了，你看到没有？前面就是讲到不轻易发怒啊，人的性情一暴躁就发怒了，这个人发怒啊，不只是说嘴巴说了不好听的话，发脾气了，有的时候啊，灵里面一发怒了，不得了了，拍桌子打板凳什么都来了，这是灵里面的，灵里面就影响了我的一切的行为了，手啊脚啊一切的行为，我的这个灵都把它影响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灵暴躁啊，我们的灵一定不能暴躁。好，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人就犯罪了，人犯罪了，那么人犯罪了，人的灵也就有罪了，这是第一处我们说的暴躁。 我们再说另外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29章。请我们读24节。
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
心中迷糊，原文也是灵迷糊，人的灵也迷糊了，不但是暴躁，灵也就迷糊了。迷糊的意思就是说对神的事情不清楚了，和神隔离了，不清楚了。以赛亚书29章24节啊。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但以理书5章20节。
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
好，这里说的灵刚腐，看到没有？就是灵很硬啊，不愿意改啊，不会柔软啊，不柔软，这就是人的灵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人的灵好。夏娃犯罪，亚当犯罪以后，人的灵也就有罪了，人的灵就有罪了。那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人有些什么罪。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新约的路加福音第9章。新约路加福音第9章，我们要从51节读到56节。路加福音第9章51节读到56节。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你看，这里是主耶稣啊和他的门徒啊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看到没有？就想那天不走了，就在那里留下来了。可是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他呀，不接待他，就有两个门徒啊，这是两兄弟啊，雅各约翰是两兄弟吧。圣经里说他们有一个别名叫做雷子，听说过没有啊？就是打雷的雷子啊，就说他的性情很暴躁啊，很暴，所以啊你惹到他了，他就脾气就来了。那么现在这个脾气就来了，你们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不接待我的主耶稣啊？那就他就给主耶稣，主啊，我们就吩咐火从天上来把他们烧了算了。好，主耶稣就讲：你们的心如火，原文不是心，你看看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原文是灵，你们的灵如火。所以主耶稣他说他们的灵啊是杀人的灵，你看到没有？那是杀人的灵啊。你讲我们有没有杀人的灵啊？有啊。当一个人得罪了你了，欠你的钱不还了，你心里可能你的灵里头就在那里想了，怕不得你出去被汽车撞死，那叫杀人的灵，好不好？你心里恨他恨到一个地步啊，怕不得有报应。有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姊妹啊，她是在中国大陆呢，在大陆啊，她因为信耶稣受了很多的苦，很多人逼迫他，他现在还不能饶恕这些人，他是巴不得神赶快判他们死刑啊，巴不得报应他们。你看这个是灵里面不饶恕， 我们的灵里面不饶恕人，灵里面很恨他，所以就有一个杀人的灵。那么从这里你来看我们人的灵好不好啊？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的灵好。那么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们信了耶稣了，圣灵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来了？我们都有圣灵住进来了，而且圣灵就住在我们人的灵里。刚刚我们说我们灵不好，有罪，刚硬，迷糊，这都是人的灵啊，还有杀人的灵啊。现在圣灵就住进来了，圣灵住进来以后我这个灵是不是就变好了？那我们要看圣经，我不能说你的灵就变好了，我的灵就人的灵就变好了。现在请你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请读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请读第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请你看一看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原文没有魂字，只有灵字。要除去身体和灵的一切的污秽。这里保罗是写给哥林多人啊，他们是弟兄吧，是基督徒吧，那基督徒的灵里面还有污秽，有没有污秽啊？基督徒的灵里面还有污秽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了，而且是住在我的灵里，我的灵就改好了，不是这样。我的灵还可以不顺服圣灵，还可以不顺服圣灵，我的灵还可以污秽，我还可以有杀人的灵啊，就是。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虽然住了圣灵，但是基督徒的灵如果不顺服圣灵，照样他人的灵要出来。那现在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啊，我们看看，我们就请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2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你看，主与你的灵怎么样？同在，圣灵会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你不一定顺服圣灵，不只说你的思想感情一直不顺服，就是你的灵都不一定顺服。你看到没有？我们灵还有误会。所以基督徒，我们不但是魂要得救，我的灵也要得救。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讲得救，你相信主耶稣你得救，首先是你的灵要得救。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好，这个心灵原文没有心字，就是灵对于义的事情又开始活了，那就是灵活了。什么时候灵活了？基督在你心里了，基督在你心里就是圣灵进来了。当我们信耶稣，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圣灵就进来了。圣灵一进来就到我们的灵里面了，我的灵就开始活了。活了并不是就圣洁了，你要注意啊，活了不是圣洁了。所以后面就有一句话啊，后面有句话，那就是要我们还要圣洁啊，就是要我们还要圣洁，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这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个工作，那就是要我这个人 成为圣洁。因此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就讲到要随从灵而行，要随从灵而行，不是随从我们这个肉体。那么这里有一点，那就是第十节，他这里说到的灵因义而活，义，神是义的，主耶稣是义的，我们在义的事情上我就开始活了，我的灵活了。举个例来讲，什么叫做义的事情？义的事情就是是非善恶。一个基督徒你的灵活了，对于是非善恶你就要清楚了。我在这里再说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这个他的妻子也是两个都是信主的，但是这个弟兄他的灵有点迷迷糊糊的啊。但是他呢会做什么呢？他喜欢游泳，他喜欢游泳，所以每一次游泳的时候啊，他走的时候就要他的姊妹，就是他的太太，就给一个大的毛巾给他，对的，游泳起来可以擦干吗？他就带去了。可是他擦干以后衣服穿了，就忘记把这个毛巾就带回家了，就丢了五条毛巾了，丢了五条了。所以丢了五条毛巾啊，第六次他就去了，他又问他太太要毛巾，太太就不给他了，你就把那五张捡回拿回来。他就去了，这个毛巾已经丢了，找都找不到了。他说总是我丢五条我就拿五条，把别人就拿回家了。他就拿回家了，一拿回家他的姊妹就说，不行啊，这不是我们的，拿去还。你看这个良心啊，就是我们的灵就活了，活了就说不是我的不能要，你懂这个意思吗？有的人就觉得说，我丢了钱，我现在捡了一个皮包了，那么我丢的钱拿这个皮包来抵抵我的钱，这都是不义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基督徒对于不义的事情，你的灵就活了，活了怎么样呢？那你觉得你心里不平安，很多事情我就不能做了，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的灵，因为我们得救，有主耶稣就住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对于不义的事情我就开始活了。基督徒灵活首先对于义和不义的事情，对于善恶，对于是非，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是很清清楚楚的，不对的事情你不做啊，这个是我们的灵活了。因此基督徒的得救首先是灵活，但是不是灵就成圣了，不是灵完全了，那叫灵活了。那么第二个，基督徒得救，那就是我们的身体还要得赎，我们的身体要改变，那是等主耶稣来的时候身体改变。那么这一段时候，从灵的得救灵活了到我的身体改变这一段时候，那就叫魂的得救，那就是说你天天要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主，要思念圣灵的事，不要思念肉体的事，这是魂的得救。所以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我们信主的时候灵先得救，然后这一生是魂的得救，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就是身体得救。圣经上告诉我们身体要改变，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我们整个得救的过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说这个弟兄得救了，是说他的灵得救了，是指说他的灵得救了，有圣灵住进来，是这个意思。这里就说啊，我们灵一得救了，你看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了，对于很多是非，对于很多善恶的事情他能够分得清楚了，哪些事我不能做，开始了。所以这个灵的改变不是一下，灵的圣洁要一步步的来，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要身体和灵都圣洁，要圣洁，不要有误会。好，因此我们知道人一犯罪以后，亚当犯罪以后，他的灵向着神就死了，灵里面就有很多罪的东西了，因为灵里面有罪的东西， 他的灵，这个人的灵不会去敬拜神了，不会敬拜神了，除非他的灵活了可以敬拜神了。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我的灵就活了，那么我就开始懂得要敬拜神了，要敬拜神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啊，首先第一个事情，圣灵会提醒你祷告啊，难出来的祷告啊，不是靠人的办法啊，好了，你就提醒你要去祷告，这个是灵活了。灵活了也告诉你，你在一切事情要顺服神啊。有的时候我们去随我的意思要说话，随我的意思去办事，随我的意思想怎么做，我要想发脾气怎么，里面就不平安了，那就是圣灵就告诉我了，你要顺服神，所以就告诉我你要忍耐，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要包容，还有凡事盼望，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后面有四句话，那就是说圣灵就提醒你了，提醒你，你就在改变了。圣灵提醒我在哪里提醒我，在我的灵里面提醒我，不是耳朵跟你讲话，也不是眼睛看异象，不是的，那是灵里面对我说话。好，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魔鬼现在来试探主耶稣，就是要主耶稣来拜他，对不对？要主耶稣拜他，不是只是要主耶稣向他下跪，向他磕头，向他鞠躬，不是的。因为魔鬼是灵，我们刚刚讲他是不是灵啊，是灵，所以就是要主耶稣的灵来拜他，拜他的灵，对不对？因为他是灵嘛。刚刚我们讲神是灵，所以我们拜神要用我们的灵来拜神，魔鬼要主耶稣拜他，也是要主耶稣的灵来拜他。意思就是说他要在主耶稣的灵里面来掌权，不要神掌权，这是他的目的。那么今天魔鬼在许多的人身上做工，也是在人的灵里面做工，把人的灵掌握住了。所以因为人的灵没有活，不信主耶稣人灵没有活，所以人是灵向着神是死的，撒旦就可以利用他了，所以人的灵就刚服了，人的灵就暴躁了，人的灵就迷糊了，对于神的事情都不知道了，那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就是很危险了。好，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撒旦就是魔鬼今天的工作是在灵里面的工作。因此我们今天对魔鬼的征战是在灵里面的征战。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你看，叫做属灵气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常常把我们的打仗的对象弄错了。这个丈夫啊，打就打打他的太太，而不是说真的你是拿手去打。你可能嘴巴打，发气来打，太太做妻子把她的气就发到丈夫身上，做父母的把气发到孩子身上，孩子把气发到父母身上，这就是把对象弄错了。我们征战是跟谁征战？魔鬼，是他后面的那个魔鬼啊，你要看见是那个。所以我们今天征战是灵的征战，魔鬼要抓住人的灵啊。所以我们传福音也好，是从把人的灵从魔鬼的手下救出来，这是最重要，让他的灵活了，这是最重要。所以传福音要祷告， 不是只是传福音就好了，你要祷告，要有负担，要让圣灵来做，我们只是顺服。如果神没有要我去，我就不去做，我愿意等候，为他祷告，这个很重要。好了，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对象是撒旦，是魔鬼，不是人。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里面住了圣灵了，我的灵里面有圣灵了，但是我的灵还没有圣洁。所以魔鬼能不能够再利用我这个人呢？他可以，他不能够进到我的灵里去，因为我灵里面住了圣灵，但是他可以利用我的灵，因为我里面有污秽吧，有罪吧，他可以使我的灵去犯罪，魔鬼可以。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请我们读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五节。
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好，请你要注意，这一个是对基督徒讲的。基督徒可以转去随从撒旦。你是基督徒吧？转去随从撒旦，你知道撒旦是灵啊，他是邪灵啊，所以基督徒可以转去随从邪灵。邪灵可以在你的身上做工，如果你要愿意顺服他，愿意听他的，愿意履行他的一些条件，邪灵可以在你身上做工。我上次说过，有一个姊妹，邪灵在她身上做工。这个姊妹呢，遇见了家庭很大的一个困难，她承受不了了，所以有一个人就说啊，现在有个和尚来了，这个和尚有圣水，你喝了这个圣水啊，他就给你解救你了，解脱你了。他就去喝那个和尚的水了，和尚的水就化了糊啊，他就把它喝了。可是这一喝了，撒旦就来了，他接受了嘛。撒旦怎么来了？那么这个姊妹啊，她上班的时候，平常上班的时候，一下就觉得说我身上这里也痒，那里也痒，好像很多虫在钻呢、啊。他就告诉我，从往鼻子里去、眼睛里去、耳朵里去都在钻，钻到他就是完全不能上班了。那么他就去找教会了，教会这个传道说这个是魔鬼，已经邪灵附在你身上了，就说现在赶鬼。那么大概赶了几次，赶不出去，啊，还是这样。那么有一个姊妹。因为和我一起也是参加我们这个读经，就给我讲了，他讲弟兄啊，这个人现在是这样，他们没有赶出去，你是不是可以帮他赶一赶呢、啊？好了，那么我就问问他到底一个什么情况，他自己就告诉我怎么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情况，我觉得看了、啊、从圣经来分辨，这个魔鬼还没有附在他的身上，他的意志还有。只是魔鬼用很多东西来攻击他，这里发痒，虫到处在钻。啊，我说那么你现在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件事情就是雅各书第四章讲的，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开离，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一个是不留地步，一个是抵挡。什么叫不留地步呢？一下这个魔鬼来了，虫来了，虫来了，你不要接受，这个叫虫来了。如果接受，哎呀，你看我就害怕了，你就马上你要祷告，主耶稣，我不接受这一个，没有虫，这是撒旦在攻击我。第二个祷告就赶鬼，把魔鬼赶走。好了，这个姊妹啊，有一天我跟她谈了以后啊，的确那天她正在上班，就来了。 难道他就问我怎么办？那么他就跑到那个给那个就跑到他的那个停车房，他到汽车里面去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手边有圣经没有？有。我们说把圣经就读了，读了他当场就打电话，就祷告抵挡好了过去了。我说以后你碰见你就不给魔鬼的地步，就抵挡他。感谢主，他以后就好了，就过了。那么这里就说明一个问题，撒旦魔鬼如果你履行了他的条件，喝到他的什么圣水，他就来了，因为你接受了他。但是你怎么能够把他赶走呢？那你就不给他留地步，要抵挡他。所以第一个，这个刚刚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就是有人转去随从魔鬼，什么意思？原来你是在魔鬼的权下的，主耶稣把你拯救出来了，现在你愿意回去了，那邪灵就在你身上可以做工了。那因此我们还要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四节。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请我们注意，这里有另外一个灵，看到没有？是你没有受过的，你愿意受，这个受字你去查原文就是接受啊，你愿意接受一个灵啊，这个灵就来了啊，这个灵。所以有的基督徒啊，他嘴巴是说像圣灵，其实这里就另外一个邪灵来了，他冒充圣灵，他不是圣灵。因为刚刚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里说转去随从魔鬼，什么意思？就是你去接受了这个邪灵了，另外一个灵，你愿意接受他，怎么愿意接受啊？你就履行他那些条件嘛。所以有的人就告诉你啊，你要等圣灵啊，怎么等法啊？你就坐在家里等啊。过去啊，你等半个钟头不行，现在你就等一个钟头。他介绍了，他等了两个钟头，圣灵就来了。圣灵怎么来啊？他就说，圣灵一来了，他就看见主耶稣就向他走过来了，异象了，圣灵就跟你讲话了，他就接受了，这就等来了。等就是接受他的这些条件，等就是把这些条件都履行了，他就来了，邪灵就来了，你就可以另受一个灵，这是很危险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你虽然得救了，如果你接受了邪灵的条件，邪灵可以到你的来，到你的身上来，身上来做什么？他不是完全控制你，乃是冒充圣灵，到你这里冒充圣灵，使你接受邪灵，像接受圣灵一样的，你以为是圣灵，其实不是的，这是很危险的。因此，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要分辨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一定要分辨。是不是从神的灵来的啊？这是非常重要。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就是后面，请我们读第一节，我们就读一节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好了，这就告诉我们，在使徒的时代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假先知就是把邪灵带到你的身上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那个灵 是不是从神出来的，一定要分辨。我们曾经说过，有的人教我们去看异象，等候异象，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异象是你自己求来的，你去看看，没有啊。保罗看异象看见了，不是他去求啊。彼得看见异象他没有求啊。所有圣经里神要给人的异象都是神主动给人，你没有想到你就看见了。如果你是追求来的，那就是追求的过程里面你就履行了邪灵的那些手术，那些 program 你都履行了啊，你履行了他当然就来了，你愿意他来吗？所以刚刚我们说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里讲转去随从魔鬼，那你愿意转去跟随他吗？所以刚刚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另受一个灵，你们愿意吗？你们容让他就罢了，保罗讲你愿意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人的灵，但是我的灵还没有圣洁，我的灵里面还有污秽，还有很多罪在我的灵里面。虽然圣灵今天已经住进来了，撒旦可以利用我灵里面的这些罪，他不能够住到我的灵里头来，但是可以利用他。特别有很多假先知的教导，就要你去跟随他，你要去怎么做你就看见什么了，你就遇见什么了。撒旦是无所不在的，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叫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要给他留一个地步他就吞吃你。好，因此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从圣经里我们来看，我们要敬拜神是用我们的灵来敬拜，撒旦也要得到我们的敬拜，撒旦也是灵啊，也他要我们敬拜也是要我们从灵里面来敬拜他，你看到没有？他还魔鬼要接到要得到主耶稣的敬拜，现在魔鬼也要得到我们的敬拜啊。我们用什么来敬拜他？他是要你的灵来敬拜他，你的灵敬拜他，就灵就顺服他了，他就来掌权了，你就照着他所要你去做的一切你去做，你就听声音啊，看异象啊，在地下一按手你就倒下去了，打滚啊，这些什么都来了。那么你要把你这些后果来和圣经上对照，比方说你看异象，你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异象都不是你求来的， 是神给的。圣灵的声音不是说到耳朵里你听得见的，圣灵的声音罗马书第八章讲是说不出来的叹息，圣灵不是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吗？你看罗马书第八章是不是这样讲了这样的话？好，请你读一读第八章好不好？
26节。
26节，罗马书第八章26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这个叫说不出来，你去查原文就是没有声音，不是说话的，圣灵绝对不会在耳朵里跟你讲你今天要做什么，没有，是灵里面一个感觉，你灵里面有一个感觉圣灵要你做什么，这是里面的感觉，圣灵一定是对我的灵说话。今天基督徒如果我的思想没有更新，悟性没有更新，对于圣灵说的话我还弄不清楚，我必须要更新。所以罗马书12章那里就讲心意更新而变化，否则你不懂神的旨意的，不是我一下我就懂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好，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是说在我们里面，绝对不是说耳朵能够听见的话。如果圣灵说到耳朵你能够听见，那个一定是邪灵的东西，不是圣灵的。邪灵的东西说的很多时候都是很准的。我举个例给你讲啊，有一个弟兄
他就去追求了这一个，常常耳朵听见声音。有一天他就出大门，那天太阳很大，耳朵就有个声音给他讲了，你要带伞。他说今天太阳这么大，我带伞做什么？我不带。结果他就骑自行车，他是在上海，就出去了。那么结果就遇见了很大的雨了。哎呀，他是说糟糕，这个圣灵不是刚刚给我讲了要带伞，我没带吗？还有圣灵又告诉他，那个声音又告诉他，你今天不要骑自行车啊。他说我为什么不骑自行车，我要骑。结果那天一骑出去啊，自行车就被路上的钉子砸破了。哎，他就想了，哎呀，这是圣灵的声音了，这个很危险啊，圣灵不会说到你耳朵里。然后啊，他还给别人做见证，我怎么听见圣灵的声音呢？你看我没有顺服圣灵，所以那天下大雨了，我没有听，所以轮胎砸破了，我们很容易受欺骗了。结果后来有一次，他自己开始怀疑这个声音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查圣经，有一句话他找不到，这个声音就给他讲了，这句话在以赛亚书多少章，他就去一翻，没有，不对，没有。后来他大概是在耶利米书记得不清楚了，把这句话找到了。找到以后啊，他才怀疑这个声音可能有问题啊。他才去问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就说，圣灵所说的话是没有音频的，没有频率的，不会在耳朵里听见的，一定是在里头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圣灵一定说在我的灵里面，但是有的时候我灵里面迷糊不知道，撒旦就会来做工了，好吧，把我印到另外一路上去。所以我们如果按照圣经来讲，一定是你要先奉献你自己，罗马书十二章，然后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否则不行。好，因此我们今天说到敬拜的问题，敬拜的问题，一个不信主的、不信耶稣的人，他里面没有圣灵住进去，他的灵没有活，他不会敬拜神的。你劝他都不行的，你就是劝他祷告，他有的时候他也做祷告啊，不过他那个做祷告就是求胜拜福的那种祷告，对不对？他不是真的灵里面活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灵里面活了，我们灵里面活了，但是我的灵里面活了，我的灵，人的灵不一定顺服圣灵，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我的灵要顺服圣灵，我里面，我对神的敬拜是我深处的事情，深处的事情，还不在乎你跪不跪在那里。跪，如果你里头有一个负担要跪，你可以跪。如果你平常你都走在路上，你里头有一个感觉，我要对神说话，你就可以给神讲，你可以和神交通。基督徒祷告可以不闭眼睛，当然你说我们大家在祷告聚会你是要闭眼睛，但是你个人和神祷告没有闭眼睛的条件，你可以不闭眼睛。比方你在走路，你可以祷告啊，你不能说我闭上眼睛又走路来祷告，那不行啊。好，可以，你开车你里面可以祷告啊，你可以不闭眼睛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敬拜神不在乎外面，请我们要注意是灵里的事情啊，我们灵里面的敬拜。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只能说到这里，这一个问题我们下一次还要专门谈，就是魔鬼想得到主耶稣的敬拜，我们下次还要谈。但是今天我们谈呢，就比较从圣经里要深一步，我们要知道人的灵的问题啊，然后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说到主耶稣，他也有人的灵，他也有圣灵，他和我们不同，好不好？因为他是圣灵怀润，我们不是。好，那么现在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好吧，请讲。
刚才念到那个约翰一书讲，一切的灵都不可，不是不可。 可都进，怎么样试炼？我想问怎么样试炼？我听说有的人见到异象的时候，他当场就问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你这个。”是这样。
那么我们怎么来试炼这个灵？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节。
又叫一人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辨别诸灵是一个恩赐，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恩赐。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这个邪灵的东西了，你还分辨什么呢？路都给你引错了，你越分辨，那个邪灵告诉你，我就是圣灵，因为他冒充圣灵嘛。那就是有这个恩赐的人就帮你分辨了，他怎么分辨？他根据圣经了。你听见了主耶稣对你说话，耳朵里听见了吗？他就告诉你，圣灵的话耳朵是听不见的，这就给你分辨了。你看见异象了吗？这个异象是你等了几天几夜等来的。不过有个传道人不是叫人家看异象，说有一个人等了三个半月，很苦啊，等得很辛苦，那一天就看见了。这是你自己等来的，求来的，这个不是神给的。这就是原则了，你要分辨诸灵了。分辨乃是根据圣经神的话，不是说你那个时候已经都接受了他了，你到底你是真耶稣还是假耶稣啊？他当然说他是真的了，不会说我是假的，怎么会假的？我到你面前好不好？这个不是分辨了，好不好？好，你说。
格式的基督徒哈，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讲到有在爱恋不爱不切齿，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讲到被丢在营火里，然后第九节又讲到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哈。那么是不是不得胜的基督徒也不是有一部分在黑暗里？那么这个地狱又是什么地狱？
那么你刚刚说的是第八章。
十八章，
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好，我们读一读好不好？我们看一看，姊妹问的这个问题。十八章第八节、第九节，好，这里是。这样说的啊，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手两脚被丢在永河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个是因为这一节圣经是从第七节开始讲的，那里是说不要绊倒人，不要绊倒人。如果你是一个绊倒人的人，这个人就有祸呀。你可以用你的手犯罪绊倒人，对不对？他这里讲了，你也可以用你的脚去犯罪，用你的眼睛去犯罪判断人。那在这里说进入永生，要请你注意这个事情，是吧？进入永生，那么这个进入永生啊，它是指着什么来讲的呢？因为前面说到天国，所以这个永生是指着天国来讲，进入到天国，因为他说小孩子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如果你是一个犯罪的使人跌倒的人，在天国里头你就没有份了。 那么什么叫把你的手砍掉，把你的眼睛挖掉的意思，不是要你真正砍手真正去挖掉，乃是把你这个犯罪的肢体把它对付掉，使你的眼睛不要再看那个不好的东西了啊，电脑上不好的东西，电影里面不好的东西你不要再去看了，好不好？你的手你的脚不要去走这条，脚不走这个路了，手不去做了，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呢，你就进入到永生里面去了，这个永生那就指的天国。下面就讲永火，一个叫做永火，一个叫做地狱的火，对吧？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姊妹就问了，永火和地狱的火是指的什么来讲？地狱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在天国实现的时候，在一千年天国实现的时候，在这一千年的里面，那么有一个地方是受刑的地方，那是地狱。地狱有火，还不是阴间。现在的人死了不是下地狱，而是到阴间去。那么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那请你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2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伤寄居动物的，难免受审判；凡那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那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
好，魔力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是一个蠢人，很笨人 ，stupid， foolish。如果你骂弟兄是这一刻，圣经里说不能骂，主耶稣说不能骂。如果你骂了，难免地狱的火。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下地狱，不是下地狱的问题，乃是说地狱的火可以上来烧烧你，啊，烧烧你。你知道我们这个中国人做这个肉啊，要腌来熏一下。对不对？那就把你挂在上面，底下那火熏熏你了。
BBQ。
对了，BBQ。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难免地狱的火，不是基督徒不会下地狱，因为马太福音第五六七这三章是对基督徒讲的，基督徒讲的，所以有的基督徒可能在有一天，因为马太福音它是讲的天国啊，五六七三章是讲的国度的问题了。所以如果你不能够进国度，一种人就是在国度的外面哀哭切齿，还有的人也要继续犯罪，那可能地狱的火要烧一烧你，你不下地狱，地狱火上来，这个是指的千年国度的时候，不是现在，好不好？
所以说千年国度的时候，得胜者在国度里面，不得胜的在外面，也是两种不同。
哎，有两种不同，一种呢就是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还有一种呢难免地狱的火，这就是这样讲的，好吗？
所以启示录，对，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里面，它里面讲，到后面说有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这个他们是指全体的基督徒呢，还是指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
得胜的，当然是得胜，因为后面讲了，这些人他们是不拜受与受像。好不好？他们就和基督一同活。不得胜的基督徒就不能够和复活，也要复活，但是不能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了，是这种，这是结局，是这个结局。但是基督徒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在半空，所有的基督徒死了的要复活，活在地上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接受主耶稣的审判，好不好？审判完了就知道了，啊，你往哪里去？
刚刚那个地狱的火不是那个火湖啊？
啊，还不是火湖，火湖是最后，在启示录最后二十章，那最后了，那就是白色大宝座的 审判以后，那是而且那个火湖是撒旦去的地方，假先知去的地方。
那就是那是
永
火嘛。也是我们讲的永刑。
对对对，那是永远啊，永永远远。
那地狱还是不是永远的？
地狱还不是永远。啊，那么那我们讲硫磺火湖，那就是永远。
地狱是不是就是启示录里讲那个极深的坑呢？
还不同啊，还不同，跟那个坑还不同。那么现在魔鬼有一天魔鬼要在那个坑里面啊，现在犯罪的天使要在那个坑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好，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与我们同你灵性在我们当中，你的话语解开能够使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联合国得到很多的启示。所以你今天也借助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人虽然灵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的灵不见得就是成圣的，不见得就是活出你的意来的，我们的灵还需要各个方面在进行在生命的领导之下来除掉我们自己另一面的罪恶，去掉我们另一面的污秽破烂，因义而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受撒旦的一切的试探，一切的引诱，首先让我们在另一面来抵挡它，因为我们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我们灯要亮亮，我们灯不亮亮，我们整个一生我们都会变成黑暗。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能够让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在灵里面提高警惕，能够抵挡撒旦，不给撒旦留地步，能够拒绝他一切的建议，一切的试探，能够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能够从你的意义出来。我们感谢你，我们在都因为我们的灵是我们的一切的领导，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主宰。我们要顺从，首先我们的灵要顺从生命的引导，能够来指示我们的魂身，也我们要也是靠着生命的引导来指示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使我们的人整个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蒙神的悦纳，和神的喜悦的儿女，能够做一个得胜者，能够荣耀神，能够的的确确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能够做神自由的工具。我求你继续怜悯我们，让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思念神的事情，思念天上的事情，求天上的事情，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出来，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更加的荣耀你，在歌颂赞美你，愿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